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南。
我是立新。上周啊，网上一个帖子呢，让人觉得是特别的暖心哈。发帖人说呢，自己家前两天办了丧事，那为了前来吊唁的人啊，还有孩子们能吃点可口的饭菜，他呢叫了一个披萨外卖啊。没想到这个外卖来了，居然还附带着一份铂金，那有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虽然我无法想象您失去亲人的悲痛，但是希望我的一点心意能多少帮您减轻一点悲伤。
哇，好暖心哈！觉得这三九严寒的天气里这么暖心，整个人现在都觉得不冷了哈。希望我们身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抱团才能取暖，对吧？好了，那咱今天啊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消息呢？
韩国旅游部门每年都要评选的韩国旅游之星呢，日前出炉了，看看都有哪些。
疫情之中最难的恐怕就是那些个体经营户们了哈，来看看韩国的个体经营者们现在都在怎样自救。
比人还像人，这是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评价，来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存在。疫情时间长了啊，大家最盼望的就是能够赶快的出游啊。
对呀，尤其是现在孩子们正好放寒假，而且这个年末年初的大人们也多多少少有点假，那再过一个月孩子们都开学，那就很难一家人一起出去了哈。所以我上星期啊把我到了期的护照延期了，随时做好能出游的准备。
嗯，不久前呢，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旅游发展局评选的2021韩国旅游之星出炉了。
这个评选活动是从2010年启动的哈，目的就在于发掘优秀的韩国旅游资源，为大家提供一些好的去处哈。现在据说一共评选出来有100多个了，2021年总共选了8个。
嗯，我准备是把他们全部都收藏起来，一旦疫情一结束呢，我就去挨个的看一看。
非常值得去。嗯，这一次啊，这个济州岛的济州西归浦疗养林荣获魅力旅游景点的一等奖。当地呢，据说不仅配备了森林步道，还有户外疗养中心，还运营着卫吉之林等等山林休养项目，被评价为说是为疫情中身心疲惫的大众提供了休息和治愈的场所。
嗯，近的呢要数京畿道水源了，从我们 KBS 附近的永东浦地铁站坐地铁呢也只需要40来分钟就能到了。那水源华城啊，是朝鲜王朝时代国王的行宫，因为呢是在首都圈的市区里啊，风景好还便利，那成为恋人们约会的好地点呢。
对呀，水源华城现在已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了，而水源市在华城的这个城墙上加设了自创的媒体艺术，还有这个灯光小路，把日游现在扩展到了夜游，为游客提供了全新的体验。
嗯，我看过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啊，特别的漂亮。你想象一下啊，因为古城墙的功能都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所以呢地势是比较高的，在上面安上了灯光的城墙小路，春秋啊或者夏天的晚上去转一圈，多浪漫啊。
对呀，那种环境下我觉得要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告白，那成功率一定超级的高。
没错，计划告白的朋友们是可以做一个参考了啊。位于全罗南道新安的子岛本身呢是一个平凡的渔岛，但是当地的居民和岛上的政府呢一起出主意，把整个岛都染上了最具色彩魅力的紫色，也有人叫藕荷色哈。
对呀，非常的奇特哈。所以不管从远处还是从近处去看，这个岛上一切都是紫色的，什么桥啦是紫色的，紫桥，紫色的房屋，甚至岛上居民们穿的衣服据说尽量全都是穿紫色的。
嗯，去了岛上啊会有一种到了童话世界中的紫色王国的幻觉哈。岛上的居民们呢用自己的双手让一个偏远的岛屿一下子成为旅游热点，真的是了不起啊。
据说啊，他们这个点子是来自于西班牙的一个叫蓝岛的地方，说那个岛上全部都是蓝色，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个紫岛上长着很多紫青花，还有蜂蜜草，据说都是紫色的。于是居民们就想，那就干脆把我们的岛也搞个紫岛吧。于是这个紫岛的历史就这样诞生了哈。哎，立新啊， 要是让你去染颜色，你想搞一个什么颜色的岛啊？
我想搞一个粉色的，为我们家小公主弄一个这样的岛。
哇，
估计啊，不久之后呢，恐怕是粉岛、黑岛、白岛、绿岛都会出现了啊。希腊的圣托里尼呢，那个旅游胜地啊，不就是白色和蓝色相间的岛屿吗？
哎，好像你去过对吧？
嗯。
哇，太羡慕了哈！不久前，这个紫岛啊，还被世界旅游组织选为是2021年最佳旅游村了呢。
嗯，恭喜啊！韩国的一个边缘的小村庄，居然这么的出名了。
嗯，
那另外呢，江原道春川的一个被翻译过来就是“王子不投”的海边景点呢，被评价为呵护弱势群体的善良景点。
它呀，据说是一个开放式的旅游景点，特地设置了盲文指南地图，还有触觉地图，这个视障人士也可以轻松的来玩，还特地安排了专业导游呵护那些残障游客。他们的这个水上滑艇呢，还专门开设了一个侧门，坐轮椅和婴儿车的通道。
嗯，真够细心的哈。
嗯、
此外啊，济州岛981公园呢被评为未来型旅游景点，在这儿呢能体验汽车工程和物联网等尖端的技术，把运动和游戏啊相结合，参与赛车是很受年轻一代的欢迎的。
嗯，潮男潮女们肯定喜欢哈。由于游戏的导演黄东赫，还有韩国旅游海外宣传视频瑞山滩图 Max 也被评选为韩国旅游之星。虽然这个黄东赫导演他不是什么景点哈，但是因为他在奈飞剧《鱿鱼游戏》当中非常自然地融合了韩国各种的传统游戏，引起了海外游客们对韩国旅游和韩国文化的极大的兴趣，因而获奖。
嗯，那偏远的中青道的南部啊，瑞山渔村呢，以瑞山的代表性旅游资源滩涂为背景，他们制作了居民们采集蛤蜊的日常生活的音乐视频，去年在网上也是火爆一时啊。
嗯，我们曾经介绍过哈。
嗯，
此外呢，本次还新设了环保旅游项目，河东市居民他们组织的一个来玩吧合作社被选中，据说他们是由一个当地的专家、居民和青年们共同参与的一个地区旅游发展组织。
嗯，那疫情一结束啊，这些地方呢，我都得挨个的去看一看。
欢迎收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两年啊，要考各种资格证的人是特别的多哈，尤其是重型机械驾驶学校是人满为患了。
对，在京畿道南阳州的一所重型机械驾驶学校，到了快要考试的那天，学员们就用叉车呀反复的升降那个托盘，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说是一个学生完成后，下一个学生就接着开，一整天这叉车都不闲着。
嗯，这些人当中呢，很大一部分都是个体经营者。一个班里一半啊都是个体经营者，那大部分呢都是因为新冠疫情而被迫关店的老板们呢。
48岁的全先生，疫情爆发之前，他是在首尔瑞草区开着一家咖啡店的。当时呢每个月赚300-400万韩元没问题，但是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啊，这个顾客就骤减，一个月里很多天他们只能卖这个10几杯的咖啡。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去年春天他就把店关了，然后就申请了一所叉车驾驶学校学习驾驶叉车，准备考驾照。
嗯，全先生他说哈，听说呢叉车司机一个月能赚250万韩元左右，所以呢我就报了这个私立学习班，我觉得呢即使收入比经营咖啡店少，但是收入稳定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
现在这个韩国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只要拿到叉车驾照就比较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
嗯，也有可能啊，因为这个叉车主要是物流仓库里面需要的，那现在什么都在网上买，物流的需求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那当然对于叉车司机的需求也是很大了。
新冠疫情当中自行关门或者是倒闭的个体经营者们，不少人现在都在学习技术考资格证，说是就是为了再就业。
比如在首尔西大门区延世大学附近开了13年咖啡馆的44岁的金先生，上月12号呢关了店门，他一边经营咖啡店呢，一边呢考下了叉车执照，目前啊正在寻找物流中心叉车司机的工作。
他说呀，我听说有这个驾照就能获得40万韩元的加薪，于是我就去考了。
嗯，在首尔市卢园区居住的52岁的李先生啊，经营了10年的韩餐厅。那疫情爆发之后呢，销售额减少了一大半。那结果去年4月他就不得不关店了。那最近呢，他开始听在线讲座，准备考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他说呢，决定关门的时候啊，我这个心情是很低落的。那开始准备这个考试之后呢，我又看到了未来。
嗯，看到了希望哈。首尔马浦区的一家房地产经纪人学校就透露说，最近来报名的人一半以上都是个体经营者。
房地产中介资格证啊，这两年在韩国其实特别的火，因为现在不少人呢拿着这个资格证可以同时在几家中介所任职，就像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嗯，
那再加上这两年韩国房地产业也是很火爆，涨势凶猛，成交量呢也比较高，那对中介室的需求自然就变大了。
对呀，这个中介费就是这个房价的有一个百分比，对吧？房价越高，那么得到的中介费也高。
没错。
但是据说啊，这个特别难考啊。不久前有一个韩国的演艺人考上了，居然还成为新闻被报道。
嗯，
住在中京北道青州的26岁的金先生，最近正忙着要考建筑机械设备技术员的资格证。他以前是开小吃店的小老板，疫情爆发之后销售额下降了一大半，结果前年年底他不得不关门。
金先生店铺关门之后啊，兼职呢当过球童、酒吧服务员和快递员。那去年4月呢开始在建筑工地上打工。他说呀，我要考资格证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获得更稳定一点的工作。
经历了自己经营的各种酸甜苦辣，这些个体经营者们看来他们最懂得有稳定收入的珍贵哈。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最稳定的应该是上班族吧。
嗯，很多这个选择个体经营啊，就是因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那再说企业招聘它有一个年龄限制嘛，总之呢就是难度很大。
嗯，据韩国统计厅去年9月的就业趋势调查显示说，个体经营者占就业总量在韩国呢首次跌至20%以下。
韩国雇佣劳动部和人力资源开发厅提供的数据也显示哈，50多岁获得国家技术资格证的人呢，3年来增加了30%。
嗯，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勤奋哈。
嗯，
面对这种现象，延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尹成泰就指出说啊，政府啊得拿出双重的援助政策来帮他们，一方面呢提供疫情这个损失补偿，一方面呢为个体经营者们的这个培训提供援助。
嗯，这个让我想起去年有一个个体经营者是因为觉得自己走投无路而选择自杀的这个事件啊。
嗯，我们想恐怕不止一位哈，真的是非常的痛心。
嗯，
希望政府和社会都来向这些在疫情当中损失沉重的个体经营者们伸出温暖之手，帮他们渡过难关。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去年有一个新人模特的出现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她活泼可爱，温柔时尚，真的是完美无缺，身上没有任何不招人喜欢的地方。她呢就叫罗吉。
对啊，出道4个月啊，她的 ins 上呢就聚集了数百万的粉丝。她做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广告点击量是高达上千万次。
哇，去年一年据说跟她签订广告合约的企业就有13家，那是独家合同，有100多家都是赞助广告，让她一跃成为韩国广告界的宠儿。出道第一年赚得的广告收入就超过了15亿韩元。
嗯，第一个广告播出后啊，大多数人呢没有认出她的身份啊，感觉她就是一个新出道的模特，很新鲜。后来啊，她的身份被揭露后呢，人们才知道自己受骗了哈，原来人家是一个虚拟人。
对，其实啊，她在电视里一出现，我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般，感觉她真的是那么的不食人间烟火，太纯洁美好了。
嗯，据在线媒体 Virtual Humans 介绍说啊，其实呢，目前在全世界有130名不同外貌、性别、种族和国籍的这些罗基们啊，在活跃着。
虚拟人正在被投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或者呢取代人类的角色，或者是慢慢的渗透到这个人类当中与人类共存。也许今后我们身边就有 虚拟人存在了哈。
嗯，
但是这个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
没错啊，据悉啊，现代虚拟人呢，不仅在外观上啊，而且在动作和语言上都能够精心的来创制，那跟以前那个虚拟人歌手亚当是有天壤之别的。人工智能 AI 甚至可以为他们创造脸上的雀斑和汗毛。
哇，我曾经把这个罗辑的图片就放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让我的朋友们猜他有什么特别呢，居然没有一个猜出他是模拟人。
嗯，韩国的这几个虚拟人啊，做的实在是可以以假乱真。那专家们预测啊，今后虚拟人网红呢会继续的红下去。
据说啊，现在在全世界最活跃的虚拟人叫米雪拉，他住在美国的洛杉矶，是个巴西裔的美国人。他曾为香奈儿啦、普拉达还有迪奥等等大牌的奢侈品品牌做模特。他的广告费据说是一张图是8500美元，他的年收入高达1170万美元呢。
嗯，乐天购物啊，去年二月呢自行开发了一个虚拟主持人 Lucy 啊，他主持的购物节销售节目订单是超过了200万个。
哇，一家 IT 公司还把他们 VR 游戏里的女主角叫韩允儿也推出为虚拟人，据说正在准备帮他出唱片呢。
嗯，名人们啊也正在呢重新诞生为虚拟人。那国民力量党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的虚拟人尹锡悦现身于中央选举委员会，据说呢他是通过深度学习尹锡悦平时的视频和语音来制作的。那尹锡悦呢没有时间去造访的地点，就动用了这个虚拟人尹锡悦现身现场啊。
嗯，去游说哈。来自星星的你的男主角金秀贤近来也有了虚拟人。上月21号，他所属的娱乐公司就宣布说将与数字内容专业公司联手把金秀贤虚拟化，这可是第一个韩流明星虚拟人啊。
嗯，彭博社预测啊，2025年虚拟网红市场规模呢将超过14万亿韩元，超过实际网红市场的13万亿韩元。
虚拟人有望在各个领域取代人工。新韩银行就招聘了72个虚拟人，分配到了全国66家分行当员工。
嗯，他们把 AI 聊天机器人呢、安装在虚拟人身上，让虚拟人员工呢不仅能进行简单的客服和简短的对话，而且呢今后啊随着技术的提升，服务范围会不断的扩大，那虚拟人的对话和客服也会越来越自然的。
嗯，近来还出现了一个23岁的虚拟人歌手叫金莱儿，他还接受杂志采访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出生在首尔，我后来跟着父母搬到了巨济岛去住，我从小就是听着鸟叫、海浪声还有树林里的树叶声长大的。我最佩服的是英国音乐家马修·赫伯特，只要有人喜欢我的歌，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嗯，金莱儿是 LG 电子创造的虚拟人哈。莱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来自未来的孩子。那他现在呢已经有14000多名 Instagram 粉丝了，并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球最大的IT 家电博览会 CES 2022上呢发布他的第一张专辑，据说呢都是他自创的歌曲啊。
太神了哈，虚拟人居然会自创歌曲啊。那么最后呢就用金莱儿接受采访的时候的话来结尾吧。他说啊，我是个虚拟人，如果你问我你存在于现实世界吗，我肯定会说不，但是如果你问我你是真人吗，我的回答肯定是是。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在新的一周里，多给他人一个微笑，多给家人一个拥抱和亲吻。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